回来看看我们的教育体制也一样，为什么我们这种改革教育的人都不赞成分班？当然你为了好教起见，当然绝对会赞成分班比较好教，可是这样会给别人贴标签，尤其当我们的教育系统跟考核系统是单一标准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量词让一个人的可能性通通消除掉，这个叫 Pygmalion。 当我预期是这样，你就只能够做到这个预期之内许可你做到的范围，不只是你自己对自己会这样，你对自己别人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尤其他依赖你，他受你的教育，这些生命经验彼此互相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经常讲，语言可以让你住套房，也可以带你上天堂，问题你怎么样用。而语言又不是单纯的存在，它带起的是一个根茎式独特的组合，它有它显现，可是却不相称。你必须要认识到实相是什么，明前觉悟。在你没有用名言去称组一组根层式的特定关系之前，它本来没有一定的关系的。可是当你用名言经验把它僵化以后，它就只能够是这样，可是它却不是这样，对不对？这叫做称体相违的故事。你一定要认为名等于义的话，这件事情是有称体的过失的，称体的过失的。好，这个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有名有众多，多体相违故。名有众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义啊，一个义有众多的名，一个义有众多的名，一个义有众多的名，举的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这个人有很多的角色的名称，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对不对？那我角色名称是指我特别对某些人、某些事、某些物的特定关系，而我有那么多的角色名称。啊，比如说很多脑力急转弯的例子就在讲啊，这个啊，父亲、儿子、太太、女儿、妈妈、爸爸之间的关系，他就问说，这么多角色里面，请问里面到底实在只有几个人？就搞了半天只有两个人。然后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呢，产生很多个假名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样，一个义有众多名。那如果你认为一个名就应该独特的有一个义觉跟它相称的话，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如果每个都是真的，每个都是真的，那这个假名所称的主体不就有很多种义觉的差别性同时存在，对不对？每一种意识的差别性都已经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人格，底下就会更进一步讲，所以不决定呢，又会造成跟多名有关系。如果一个名字代表独特的一个主体，那么一个主体上面有很多的假名，每一种假名都有个别不一样独特的主体，那么请问你所讲的到底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我刚刚讲的例子也是一样，对不对？我有外商公司的我的行为特质，于是我有个 Tony 的假名，我有个在这边讲经说法的身份，于是我有个居士的假名。请问 Tony 加居士，我这个人就具备有 Tony 外商公司的那种行为特质，那行为特质依我们的居士来讲，他不应该犯优婆塞戒，可是那个人优婆塞戒几乎全犯了，对不对？他就有了底下一体相违的过失。我这个主体就具备有过去根本不守优婆塞戒，而现在呢又装出一副很神圣的样子的，好像类圣人的样子。我不是故意要演一个圣人给各位看的，我无意如此，是我知道那样子带给我很多的烦恼跟生命境界，我并不喜欢那样子的我，这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对不对？可是一个时候所认识的我就有不同，因为这种假名对我这个主体性的认定，而这认定假定他的个性本身本质性是相违的，那请问他所指称的人格特质是一呢还是义呢？因为他本身是相违的，因为合于界跟不合于界两个行为不等于一个嘛，可是这两个特质却前后存在于这个人，乃至于同时存在于不同人对他的认识，对不对？而这个认识只是因为那个人跟他的关系于现在以这个假名所聊起来的回忆啊，聊起来的生命范畴的认识，如此而已。 我就常常跟很多要像年初我就辅导一个我的学生，她闹着要跟她老公离婚，后来她还是决定离婚了。可是她最近又开始交男朋友了，我就她带来给我看，看完之后，她的男朋友离开就跟我讨论这个男的好不好。我说这个男的你到底认识多少？前面那个男的结婚10年了，认识7年了，是从大学就认识了。我从高中就认识了，认识17年了，最后知道他一堆的毛病，最后他们两个离婚。这个人才认识7天，你认识他多少特质？17年都不能认识一个人的实相，认识7天你就以为你爱的7荤8素的？嘿，你的理性够用吗？你的理性够用吗？我就说你就不能够在，因为他在法鼓山这一段时间都在做义工，觉得他很精进，奇怪怎么又堕落下来了？你为什么非要搞一个不必要的东西，把自己生命搞得那么复杂干什么呢？知道吗？当他在很努力想要很神圣的学做一个类圣人的时候，他的心里面那个种子是还在的嘛，遇到那个相称的缘，那个冤家出现了，那个心又被撩起来了。我们学阿赖耶识的人都知道，只要有种子有肉随足，你说他是什么一定的个性，那就说不准的，那只是缘相应显现出来的相，对不对？他的相是由这一组缘性显现的，但并不等于相称，因为接下来他要决定如何，不决定。好，所以他就接着说，有名不决定，杂体相为故。所以我们绝对不要用你的名言带起来的经验去认定一个生命现象。我们经常也都会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是立地马上可以成佛，不是你屠刀放下来了马上就可以成佛了，而是要经过一段努力的学习，让别人观其后效，确定你这种嗔恨仇杀的种子，的确你已经深刻体会到它带给自己跟别人非常大的烦恼，你从根本上把它除灭掉，习气上也根本就清净掉了，对不对？所以它要经过一段时间，但不是立地，是你立刻种下了可以改善的机会，对不对？但并不是立刻马上改善，这种机会你一定要有给的，你一定要给得出来的。那这种给得出来，就不要被你这种生命经验认定了。尤其像我的名字当中，像王阳也举了个例子，像有人叫做连生呢。穷娃，他说莲生难道是莲花生的吗？穷娃难道是穷花的娃娃吗？你不望名生义就很奇怪了嘛。那我叫廖成林，林是一种四不像的野兽，难道我是野兽吗？对，我可能个性有一部分很兽性，可是并不代表我就是野兽，何况麒麟的麟还是母的呢，听说麒才是公的呢。像凤凰，凤一般人都以为是公的，其实凤是公的，一般人以为小凤是母的，其实凤是公的，凰才是母的。所以我们11楼那个执事叫做严小凤，错啊！我以前有个好朋友叫廖小凤，他是男的呢。有人说你那好在找我没有？你没地穴哦，康熙之年和你是他挂嘛？就凤是雄兽。它不是雌的呢，可是我们就以为它那个凤就是母的，不对呀、啊。像林，像那个我们李老师的妹妹叫李林啊，开玩笑，她跟我同名，她是女的，我是男的。我们习惯上也是喜获麟儿，喜获麟儿是生一个女的。我们现在讲喜获麟儿，好像针男孩才喜获麟儿，对不对？还有弄瓦跟弄脏，那个杂波杂波那查贼，脏是美玉，瓦是瓦片。为什么生女的就是弄瓦片？生个男的为什么是弄美玉呢？不过就是表现那个时代对于男女的一种价值观嘛，是不是这样子？他这样称那个生命现象，就代表我对他的鄙视吗？没有啊，没有任何鄙视的意思，但是就代表那个时候普遍的价值观。但是价值观也不严重，很严重，因为这个语言的习惯带来重男轻女。不过到现在可能有点变了，老人社会慢慢多了，一眼望下去 奇怪，在父母身边照顾父母的怎么都是女儿呢？这才开始觉得生女儿好，我有两个女儿，是问题跟他们感情也不是太和睦啊。你说以后他们一定会照顾我吗？不见得，对不对？所以你期待我两个亲生的女儿照顾我，不如期待你们还照顾我，可能比较多一点。虽然我跟你们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可是我花在你们身上彼此互相关照的时间，可能大过于我家人的每任何一个，是吗？所以你怎么可以用特定的生命关系去认定那个假名必须要有彼此的责任跟义务？很难嘛。你如果一定要这样子来认定的话，你只有一条路，苦，是不是这样子？苦，哇，人长得就是苦，抠亮亮，看到人的脸就是苦啊呢，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你学了半天，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解脱烦恼，就是这样嘛。你想开了，就在这里想开了嘛。原来我们混淆的语言是要我们能够善用语言嘛，善用语言把心放开嘛。可是我们却把已经弄乱的语言却要把它锁死在某一种生命经验当中，让自己难过嘛，不是吗？所以你在名言系统当中说它是染，说它是净，说它一定好还是坏，本论不是在跟你讲这个事情。你学完了之后就是偏离所执，一定不好，依他起，不决定，原则是一定清净。我说一不一样，不见得，就看你用什么心去看待它而已。语言是人在一个特定的因缘当中所安立的，他在慢慢使用的经验当中就创造了三种可能性。第一个，名所称的意觉是不决定的，一个名可以有很多意，一个意可以有很多名，所以它有三种。如果你认定的过失，一种你如果认定它一定是一，它会有称体相违，否则我就撩我的脚，你们猜啊，我这个脚代表什么名字，你们就称不出来嘛，对不对？啊，你说他叫什么佛，你们大概都佛弟子都会知道他叫释迦牟尼佛，对不对？你说你们奇怪，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怎么长得都一样啊，长得都一样之类的事情，他们不晓得表法背后的认识，就是认识整个佛教文化背后的这个表现系统的基本常识，他没有，他带不起来这个经验，他就无法认识我们用同样的名言所要称的现象。本来这种事实是要我们放松对名言使用带起经验的一种武断，我们住在意识是要把它放松掉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把语言用得这么混乱，却用来锁死我们的生命经验，产生很多的情执跟成见，这是多么不应该的事儿嘛！在这里才应该要放松掉嘛，不是吗？好，我零零总总数落下来太多我们的生命经验，照理应该都在知道这个事实的情况底下，你应该要看得开来的，可是我们偏偏在那个地方看不开来。其实郑老师讲课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说，他小时候每次好像不晓得从哪里卖水果回家就要经过很暗的路，于是他就好像妈妈还是谁亲戚叫他要念观世音菩萨，就念观世音菩萨，他会有安全感。可是那个不信观世音菩萨的人，对不对？念观世音菩萨也没有用，念，你说他一定有用，一定没有用。问题你长久以来对这个名言的熏习经验是什么？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很紧张的时候手脚就不听使唤？手脚本来有他自己的反应功能，为什么当你心一僵化一揪紧的时候，你明知道不需要那么害怕，可是你却控制不来？道理是一样，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太多这种经验，太多这种经验，像鬼压床啊，我们传说很多的经验，听说把当兵的阿兵哥那个军徽的帽子放在这边也可以辟邪等等，这么经验太多人说了，那可以信其真，但是也不必是那个样子。背后代表你只要心有一个光明的依靠，起一种光明的想象，你光明的联想只要扩大到什么地方，你就可以把心解套到什么地方。为什么？三种事实它不见得要捆绑在一块的，对不对？ 所以偏离值能够让一他起的特定状况去显现，让我们去认识到，可是它并不必然。你只要把这个不必然、无常法性的显现这件事情如实认识了，你就不会把自己经验捆绑在你所用的名言系统上面，不是吗？就是这段话要谈的事情。我想你们大概很难得有这个经验，像以前我靠讲课赚钱，在气管尤其到大陆那种根本人不生地不熟，他们又觉得你台湾来什么了不起，然后我到他们的国营企业去讲课，那国营企业的我去讲什么课呢？乐在工作，来了一群就一堆在工作上不太快乐，一来就跟我摔桌子，他说老师，听说你一个小时很多钱对不对？你这钱拿来我们大家分分吃吃喝喝，你不用讲课了。当场跟我呛下这样，那是你们怎么办？你们怎么回答？我就问说，我们来问大家，我的终点费要怎么花？我们大家来研讨这个事情。那我们把它拿来怎么花？我们全班会比较快乐一点。啊，我就照大家的决议讲话。那我就说，那请你来当主席。我就请他来当主席，带动大家讨论。就讨论了半个小时，没有答案。我说这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不快乐。我们来共同的研究如何能够乐在工作。我演讲继续开始。如果一个这么资深的干部连一个主持会议都主持不了，讨论不出任何结果来，难怪你的绩效不好，老板不赏识你，你也无法在工作上快乐。我想这就是你应该要学习的地方。我还是把我的专业摆上去，硬生生就把它折服下去。当然经验上、话术上、技巧上不是只有这个方法而已，可是前提有个观念，不能因为他说你是什么，他给你什么牌头，你就把它接下来，然后就认定我就是这样，那于是呢就赶快去妥协他，没有必要。再讲一个以前我常常引用的例子，一个人开车上坡，然后呢刚好跟前面摇摇晃晃下来的一部车子错身而过，那个人居然在摇摇晃晃差点撞到我的车子的情况下摇下车窗对你喊一声猪，请问你怎么想？你怎么想？你就回你才是猪，然后呢砰汤，你的车子就好像撞到种什么东西，车子一刹车下车一看，你撞到一头猪。原来你才知道他是好意啊，他为什么摇摇晃晃从山坡上下来，是因为他躲开人家跑出来的一团猪啊，被一堆猪啊，他为了闪那个猪啊，撞到差一点撞到你，没有撞到你哦，还在千钧一发情况下冒死摇下车窗，这是之后才知道的啦，冒死摇下车窗跟你讲，因为话太长了，车子错身太快了，讲重点，重点就是猪。他的意思是要讲小心你前面有一堆猪，对不对？他不是讲你是猪，你干嘛盖瓜承受了呢？就是这样，我们经常生命用的语言就是这样，而造成彼此之间的受降。尤其这种经验，负面经验，如果一连串的下来，你对张三这个人会有好感吗？不会嘛，不会嘛。其实也是有这两件事，这三件事情：明前觉悟、多明跟不决定。明前觉悟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应该只有一个名言所称的特质。你纵使用一个名言去称说这个人的某一类特质，并不排斥他拥有其他的特质，请写下来。明前觉悟是这样的意思。的确，你可以把一组名言、一个名言称说一个主体的某一定特质，你是可以这样认定，对不对？啊，一个名言去称说一件事情的某一类特质，你可以这样认定。这在一个名对一个事的情况底下，你可以这样认定。你纵使这样认定，也不足以排斥这个主体具有这个名言称说不到的其他特质，因为你只用这个角度去认识他，他就只被你看到有这个特质，并不具备有其他你看不到的特质。所以你只用一个角度去认定他，其他的角度不会自动跟你讲我还有别的特质哦，不会。明前觉悟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多明。因为一个人有这么多不同的特质，所以你应该用很多种角度去认识他，而每一种角度你不能说他是独一，对不对？ 它跟其他不同的特质之间是具有一定的关系，一定的关系。比如说一个曾经造恶多端的人，当他真的从痛彻心扉，从心里面改过的时候，他改过的那个强度会比从来一生没有造恶的人来得更强，对不对？因为他的忏悔心很猛力嘛，对不对？所以当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那个成佛的力量，的确比我们一生庸庸碌碌的人说要放下屠刀立地想要学佛要学得很好可能来得大很多，是吗？所以你不能因为他过去非常的凶恶而就认定他后来学佛之后没有我厉害，对不对？我台大的资优生的，他什么东西嘛，他能够比我好吗？对不对？所以释迦族的弟子就会看为他剃头的人，你怎么可以当我师兄呢？一个贱种啊，印度当中最差的一种种姓，你怎么可以当我的师兄呢？佛陀你怎么可以找个挑大粪的当你的徒弟呢？要跟这些人平等而坐，我释迦族的人。所以到了晚期，那释迦族的那很多的出家这种非常傲慢，所以造成很多这个佛教的后世弟子对于只要是释迦族的出家人都非常非常的不满。为什么？他认为我是释迦牟尼佛，你们教主的同袍啊，所以就造成那种傲慢。可是释迦族为什么他有那个悲惨被灭族的命运？因为他所造的琉璃王的那个例子，我想各位如果懂公案的话就知道，他有很多他没有讲到阴暗面的东西，你只用他很光鲜亮丽的那个角度，他有这么多角度去认识他。如果每个角度都是独一无二的自体的话，那你要怎么去认定他这个人？你说他是什么？说是一物即不中，你说是 A 他具有 B 的特质，尤其 ABC 这么多特质彼此的性个性特性又如果相违的话，你拥有 A 这个特质就不应该有 B 这个特质的话，那只是因为你不晓得 A 一个特质跟 B 的特质它的相关性，只是因为你不知道它运用得乎一心，它可妙得很，它可妙得很，对不对？我是极其黑道人，可是我用极其冠冕堂皇商界的手段来把我捧到世界上流的地位，对不对？你何以知道我两边黑道魔教照样赚钱，我可以得乎其妙。对你来讲黑道不等于白教，一个是黑一个是白，怎么可以到顶呢？杂体相违，对他而言他可以没有过失，对一个一定黑不等于白人而言你就有了相违的过失，是吗？但是我不是告诉你们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要灰色要不决定，不是这样子的，你还是可以一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但是语言跟称说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存在于三种可能的过失。一个是一个名主要称的某一种特质，可是并不代表其他的特质，你其他的特质并不足以用一个名称来概括成受，所以名前觉悟，你称一个名只是要称你这个名要认识的某一类特质而已，何况一个主体有不同角度去认识，如果每个角度都是独一无二的话，那这个人就剥离了嘛，对不对？破碎了嘛，对不对？彼此不相关，他彼此的不相关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相关性在哪里。甚至进一步杂体相违，如果有些特性根本不可能在你的概念上根本不可能同一性，可是他却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你何以解释？你何以解释？就像中国人有一些观念，你只要把我的孩子取一个姥姥不爱爸爸不疼的名字，那种天不会妒忌的名字，那比较好油漆，对不对？蒙优啊蒙漆啊取这种菜漆啊名，然后你就比较容易长大，因为天不会嫉妒啊，天不会嫉妒。就中国人就有一个观念，似是而非，对不对？似反而是。所以这种本来好像是杂体的过失，可是对你懂一个思考连结的人而言，它有意义的有关系，它有意义的变得有关系，可是你不认识的缘故，所以你就不认识了，你就以为哎呀你所认识的那个 A 不等于那个你所认识的那个 A plan， 两个其实是一件事儿，可是你却不知道，所以他就造了一个颂来讲这三件事儿。第一个由明天觉悟， 对到下面第三句，呈称体的相位。第二个，由多名的这个现象呢，造成了第三句的多体的相位，由不决定这个事情呢，来造成了第四句的杂体相位。所以合起来四句话是：有明前绝无夸胡，多名夸胡，不决定夸胡，成了三种过失。第一种称体的相位过失，第二种所以称体夸胡，多体夸胡，杂体夸胡，啊，相位啊用三次。有明前绝无成称体相为，有多名成多体相为，有不决定成杂体相为。而其中说穿了只是两件事情的关系，一个就是依他起之性，一个就是片界所知之性。好，底下呢又有四句偈子，这四句偈子也很重要。法无而可得，无染而无尽，无染而有尽，因之如幻等，亦复是虚空。这也要对位，法无而可得对到第三句，因之如幻等，无染而有尽对到第四句，亦复是虚空。那么这一对呢表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对，法无而可得，因之如幻等。首先解释如幻，我想这解释过很多次，就是魔术师啊的例子。魔术师在根本生不出兔子的情况底下呢，从帽子里面抓出一只兔子出来，它会让你看起来兔子好像是从帽子里面抓出来的。它可以从任何地方空中用网子无所有当中一捞，捞出一只鸽子，鸽子并不是在虚空当中被网子套住的，对不对？可是它让你看起来无中生有，没有兔子的地方跑出一只兔子，没有鸽子的地方捞到一只鸽子，对不对？这是如幻师所作。法无而可得，在你根本认定它不应该有那个东西的因果关系的情况底下，却出现那个因果关系的相，那是后面有门道，因为障眼法或者是错误引导种种的技术，让观众看不到因缘升起的奥妙，对不对？让你 surprise 于你今天所看到的样子，对不对？他用一个错误不该有的因果关系去让你看不到应该有的关系，让你误会到由不应该有生出有那个结果的关系，而却看不到应该升起的那个奥妙，那就是魔术师他专业的所在，对不对？他卖钱，他为什么叫你付钱去买这个 surprise？ 就是要付他好长时间去练习这个技巧嘛，这技巧就让他骗你的技巧，就跟我们花钱去找人别人骗你，然后你还鼓掌给大家欢迎，然后还称他是大师，你看看我们人不是很颠倒嘛，对不对？可是平常人很多骗你，你却不高兴，你却要主动掏钱去找人家骗你。法无而可得，因之如幻等，怎么会有不一样的遭遇呢？他要讲什么？他要讲的是依他起之性。这两句偈呢是要讲依他起之性，依他起之性就跟你讲法无而可得，可是什么因之如幻等。他讲的是事情呢，没有一件事情是不是从因缘生因缘灭的，但是你知道他怎么因缘生，怎么知道他因缘灭，你就能够正观依他起。如果你不知道他是如何生如何灭，却用你的成见认以为他是怎么，于是依他起就活生生被你创造成什么片偈所致。由此的关系，老实讲依他起跟片偈子的关系，原则上他的体应该是依他起的，可是因为你不认识依他起，所以呢片偈子就在法无性当中呢而有可得，是吧？只是因为你错认了幻象等于实际上的因果相，可是幻象根本是错误的认知，实际上的因果关系你根本不知不见，这个是问题所在。所以你只要知道了，就像个魔术师在表演魔幻世界的时候，他自己清楚的要命嘛，对不对？他不但要清楚，他要把那手法做得很熟练嘛，对不对？做到他自己觉得无聊，可是他每次为了要赚钱，不得不还是要这样骗自己，然后蛊惑大众，对不对？表现出很帅的样子，他还是要得这样表演呢，不然他没钱赚呢，对不对？愧对他大师之名，法无可得，都在这种虚名底下用这种骗术， 来创造这种幻象，就是要蛊惑大众不见真实而见到他自以为是的那种 surprise。 这就是法无可得的意思。那背后更积极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所认得的，我们自己应该做不应该做，可以做不可以做，其实都来自于很多自己的这种如幻因果的不认识。自己所设限的可能跟不可能，老实讲有多少真实性，其实也应该要检验。第二句，本来无染而无净，亦复是虚空。虚空，虚空不能够染墨。你说你拿一桶墨水往虚空一抛，对不对？抛上去之后呢，重力又反堕于地，对不对？地被染脏了，虚空呢一样，对不对？你拿金箔往天上一撒，撒完了之后呢，金箔掉落在地上，虚空还是一样，归作无障碍的虚空。所以虚空不能够令其然，虚空也不能够令其净，就跟片剂所知性是一样的。片剂所知性本来它的体应该是依他起，无染无净的，可是因为我们把这一组名言特定指某一组依他起的生命经验，而用我们的价值判断认它一定是染，一定是净，所以片剂值就有了杂染性，是吗？所以我们努力的要去看破放下这个杂染性啊，去回归到一个完全清净的圆成实。所以我们就把圆成实捧得高高的，可是不晓得圆成实的教理你可以一样错解。如果你用你的片剂值去认定圆成实，圆成实活生生就被你撞搞成什么，搞成我执跟法执了，不也一样吗？所以不是圆成实这个名字是清净还不是清净，也不是片剂所知这个名词是清净还不是清净，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正见依他起，这个是关键因素。你知道这都是你的心，你怎么在心上用两个名言来说它是清净不清净？不能说嘛。所以他说究竟无染而有净，他没有染的本质，可是他却怎么样可以清净？为什么？虚空，它暂时有染，染堕于地之后呢，虚空还归清净，因为它的自性清净，离垢也清净，对不对？你姑且暂时包上一堆片剂所知的外衣，名言外衣，名言外衣它根本没有自体，没有自相，能够令这个虚空令染令净，不会。可是你只要看透了片剂所知对于虚空法性的无障碍性，你就可以回来认识到，原来这个东西没有杂染的本质，可是只要我的心清净，纵使带着片剂值它也可以是清净的，是吗？所以反来覆去不管你怎么说，有人觉得我解释三相怎么那么难懂，为什么没有具体固定的定义？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单纯的定义。各位听我这么长久以来课，你一定要给片剂值、依他起跟圆成实给一个决定的定义吗？不是，问题是你怎么样能够运乎一心去认识你的生命经验，去懂得能够善用其心，去懂得调配这所知三相的关系，两两之间的关系，用这样来调度你的心，这才是关键因素。因为所有这些东西离不开我们上一次所谈到的十种善动分别，即便你已经在教理上了，即便你已经在教理上了，教理因为离不开名言，要称说教理要指涉的某一种特殊的生命经验，可是因为你没有的缘故，你就苦苦的用你的六意识心去猜测它是什么，想它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你的想了半天，你纵使想到最好，也不过就是逻辑性。你可能可以写一套程式语言让一个机器学会计算，对不对？你可能可以写一套语言让个机器的 sensor 去认识连着脸孔，可是你没办法认识到人最可贵的本性，你没办法去辨识人的眼神里面的那种人烟收灾，你看到那个人的特性，你没办法教电脑这个事儿，你没办法教电脑去判别什么叫做气质。一个人非常丑，可是你却在气质当中，因为长久的相 互相互动，你会感觉它非常美。那个美绝对不是从五官的特质来的，五官特质物理以及我们的审美学上找不到一丁点的好处，可是你却感觉到这个人很棒。 For what? 善用其心，这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如果你一直不懂得善用其心，老在名言上用你的六意识想心去认定如是不如是，你绝对不可能认识到很可贵的平等法界，更不要说有平等法界推动出来的那种真如心以及佛菩萨的不共功德，根本无从升起。所以佛陀所要讲的，告诉我们要学习的善，绝对不是人天一般有违法上约定成熟的善。那种善你在有能力的条件底下，许可的条件底下，你可以勉强自己做到有那个样子，可是你可以心不甘情不愿，心里面做是做了，但是有很多的烦恼，对不对？可是佛法最高的境界是，不管你做什么，背后推动你的心绝对是平等智，而不是烦恼心。怎么把这个根本清净了，才用清净的心去推动你去做事，推动你去学习，推动你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做，推动你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做而无咎，没有过失。这个背后的这个因素，这个判断能力、智慧，这个悲心，才是整个无分别智的那个关键功德。所以今天跟各位讲，绝对不是名言本身的过失，它是名言本身的限制性。可是名言本身的限制性并不等于就是过失，并不等于就是错的。这种错的你只要如实认识，用到得当，用到得当就好了，对不对？不然如果西厢记小说作者是这样写的，崔莺莺到了西厢门口，张生啊，请来跟我幽会啊，这小说能看吗？啊，这小说能看吗？每个人都是老王自卖自夸，对不对？我妈妈最棒，你妈妈最棒，每个人都说自己妈妈最棒，创不出我妈妈不是人，我母娘下凡的这么鬼奇的句子，对不对？文学就没有了创作的可能性，不是吗？所以佛光卫士说啊，人间难值得几回凝视，凝视什么？凝视它的平等实相，而不是凝视它的分别相，不是凝视自己的遍历所知。遍历所知没有真实意，你怎么样能够看出真实意之后，那个这个人间才值得几回凝视？不然你凝视个头啊，凝视来凝视去，还是我执跟法执嘛，有什么好凝视的呢？这人间这么不可爱嘛，有什么好凝视的呢？是吗？所以请各位读每篇文，真的要放宽角度去认识它，而不要产生决定解啊，产生决定解一种认定，其实我一直讲那种干想的结果不太好啊，多去体会到底论师那么辛苦的这么长时间，圣弟子一路传来，这个传承到底要讲些什么啊，这是很重要的体会。好，我们今天到此。